好吗？现在清楚吗？声音好的啊，好，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问答啊，我们从接着上一次的问答，今天是第25个。这个问题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同学提的，他说感到竞争压力非常大，经常看到窗户的时候就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啊，但他其实并不想死，但为什么他一靠近窗台阳台他就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呢？好，这个问题有杂音吗？啊，总是有杂音啊，很奇怪。好，那我们暂时克服一下啊，有杂音也没有办法了。这个问题是一个上学的同学提的，关于他经常想要从窗户上跳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应该这么讲，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想要自杀的冲动，每一个人，如果你回忆，你会感觉到你一生当中至少有3到10次这么多想要自杀的冲动，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这种冲动更为明显。为什么呢？而且在年少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的冲动，每一个人。这种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的冲动不是个别，而是人人都有。它实际上象征着一个内在的渴望，它实际上跟自杀本身无关，它象征着一个内在的渴望。对于一个年轻的灵魂来说，对于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灵魂来说，当他面临到生活的压力，面临到学业的压力，他就会有一种想要回去的感觉。他觉得如果从窗户里跳出去，如果从山顶上跳下去，他似乎就能够解脱于肉身的局限，解脱于肉身的桎梏，肉体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经验，他在肉体里仅仅待了10几年而已，所以他有一种潜在的感觉，觉得这个肉体似乎并不是完整的他。而每当他想要从窗户里跳出去的时候，意味着他在内在的冲动有另一个声音，是想要消融，他想要让这个肉身消失。一旦肉身消失，他将经验到无比的自由，有一种意识融入无限的感觉，一种自由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自杀动机的背后，并不是想死，而是想自由。所以当你理解这一点，理解那个自杀动机的背后是想要寻求自由，那么将对你产生很大的帮助。 那将让你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找到了你背后的真正动机，那个动机不是想死，想自由。那么，显然你从窗户里跳出去，并不会让你真的自由，即使你让你的肉身死亡。你的灵魂依然不可能真的自由，所以当你了解你心灵深处真正的欲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实现你的欲望，因为你从什么地方跳出去，你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欲望，这种想自由的欲望，想解脱的欲望，想超越的欲望。这个时候，你就要变得聪明一点。既然跳出去只代表你心灵的一个欲望，而它无法真的实现你的欲望，那你就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你就可以开始找另一个门，另一扇门。既然跳出去这扇门是不现实的，是不能达到你的渴求的，那么，你就会自动开始寻找另一扇能够达到你渴求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非常善于思考的人，有很多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了解了这个自杀动机以后，开始转向了，改变他的方向了。因为那个方向只是一个虚拟的方向，一个假设性的方向，不能真正达到目标，所以他就开始找另一个方向，能够让你达到目标的方向。西方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如果你够聪明，你也许能够猜到是谁。有人猜到吗？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哲学家，尼采。对了，没错，尼采。尼采多次想要自杀，他是一个如此聪慧的头脑，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反复的想到要自杀，尤其是他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因为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他的思考有时候会走到死胡同，找不到出路。而当他每次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就觉得绝望了。但如果他迟疑那么几天，他忽然发现他的思想又可以在别的方向上找到开口。所以他后来写了很多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是非常好的。这本书建议大家去看，非常棒的一本书。他找到了属于别的能让他贯通的道路，但是最后他仍然疯了，他仍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疯了？也许他的大脑、他的头脑已经穿越了正常人类的思考范围。他也许并不是真的疯，只不过人类世界已经无法理解他了。如果你去看他那本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的思考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人，极有深度，非常有深度。所以我猜，也许他并不是真的疯了，只不过他太聪明，他太聪明。一个太聪明的人，以至于聪明到常人无法理解他。他讲的话几乎别人都听不懂，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在崩溃边缘的人。但他由于够聪明，他发现他走的那条道是死胡同，他就会找其他的道，找其他的能够走通的道路。也有很多人 走通了。也许查拉图兹，也许尼采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但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禅宗里面有很多禅师，年少的时候都曾经有自杀的倾向，但忽然一个契机，让他们看到了一本宗教的书，一本佛教的书，或者一本道教的书，他忽然在那个里面发现了他要找寻的那个解脱的方向。解脱不需要从窗户跳出去，那个没有用，解脱只能够从你的心灵开始，打开你的心灵。所以他找到了另一个能够使他解脱的方向，这就是你会看到历代的寺院往往集中了当时那个时期最聪明的人。那些最聪明的人并没有去做官，没有去经商，反而去出家了。也许大家了解很多唐宋的诗词啊文章，一些文章是如此的美丽隽永，但是大多数收录的是在家人的文章，在家人的诗词赋，出家人的诗词赋收录的不多。但实际上如果你熟悉禅宗的一些经典，你会发现这些出家大师的诗词赋的水平一点都不亚于你看到的这些唐宋诗词，有些禅师的这些禅诗，它美丽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朗朗上口的那些诗。这说明在唐宋的时期，有一大批的聪明人进入了佛教，成为了出家人，他们找到了一条能够使他解脱的道路，而那条道路的确使他真正开悟了。那条道路的确使他真正开悟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你要找到你自杀背后的那个想要解脱的动机，而清楚地看到自杀的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所以你要够聪明，找到另一条路。而另一条路我并没有暗示你说你非要去出家，没有这个必要。也许现在是唐朝，现在是宋朝，也许那条路还是比较通畅。唐宋时期的禅宗是非常非常兴旺的，宗教也非常兴旺，那条路也许对于唐宋时期的人，那些聪明人很合适，但现在我认为不完全合适了，时代不同。所以对于一个处于现代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寻求心灵的解脱，不仅是那些想要从窗户里跳出去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那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的忧郁症，那么多的精神病，他们找不到出口。一旦一个能量找不到出口，迟早有一天会让它崩溃。所以你够聪明嘛，你必须找到你的出口，而那个出口一定是属于心灵的，而不是属于身体。你可以去干体力活，你可以去伐木砸石头，也许能缓解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灵的压力，但是不可能长久。真正能够使你的心灵释放的是别的方式，一定是智慧的方式，智 智能的方式。也许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都是机械化，需要背诵、计算等等，而那些东西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它让你感觉到压力，它丝毫无法让你感觉到释放的快感。那怎么办？对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成年人，我都建议他找到你的真正的兴趣点，就像古人找到宗教一样，当今的人也应该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兴趣点。它也许是宗教，也许是灵性，也许是音乐，也许是数学。你知道解放时期的那个著名的数学家好像叫陈景润还是华罗庚啊，我忘了，反正两个人的其中一个，他只有数学第一名，所有其他的功课零分，没有一个是及格的，除了数学。而他就对数学感兴趣，他语文可以考鸭蛋，就对他来说不造成任何压力。你知道一个人一旦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事，所有其他的功课考鸭蛋对他来说是没有压力的，他毫不在乎，因为他全身心的能量，全身心的兴趣，对陈景润全都在他的数学上，他太爱他了，太喜欢他了，他太想要研究他了，就好像那些禅师全身心的研究宗教的经典一样，因为那是他的所爱。所以你要找到你的一个出口，找到你的所爱。当然你必须应付你的学业，我并不是说你其他全部考零鸭蛋，你至少考60分就足够了，过关就够了。但是你必须在某一个方面真正的投入进去。一旦一个人找到他内在的潜力，他忽然发现他整个生命变得有活力跟有动力，他那些寻找出口的能量现在找到了真正的出口，那是你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建议这个提问的同学，花几年的时间，我是说几年，他不太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找到，除非你像陈景润这样，他天生就对数学充满了爱好。如果你不是天生的，你就必须寻找他。也许你要花几年，这来得及，你还很年轻，几年对你来说并不长远，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要在几年当中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大门，左一扇大门右一扇大门，接触多一点，有一天你会碰到属于你的那扇门。它不一定是在你的学业范围之内的，它有可能是学业范围之内啊，语文、数学、英语等等，或绘画，它也有可能是在你学业范围之外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除了学习以外，我最擅长的是雕刻。那时候我很小，大概小学六年级都没到，我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六年级以前就可以拿吃冰棒的那个剩下的那根棒子，用小刀把它刻成二郎神杨戬手里拿的那个兵器，而且刻得很像，刻得非常像，我还可以刻出猪八戒的耙子。没有人教我，从来都没有人教我，因为我喜欢那个。然后渐渐的我发现我喜欢捏橡皮泥，可以用橡皮泥捏出各种各样很逼真的东西。当然后来到了中学又荒废了，但是我发现我到了高中，这个兴趣仍然没有完全丧失掉，它变成了一个 立色东西，我开始变得能够刻图章，从来没有人教我，我自己去买了一个图章，很便宜的图章，不到10块钱的，最便宜的，去买了2把刻图章的刀，最便宜的，我竟然用图章给我自己的刻了一个图章，然后我家里的亲戚就发现我刻得很好啊，他说你帮我也刻一个，结果我给家里好几个亲戚每个人刻了一个图章。据说我有一个亲戚，现在我给他刻了图章，他还在用。而对于我来说，这刻图章没有任何难度，我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字反过来写，然后写在图章上，然后沿着那个字开始刻，而且刻出来的字竟然是有些是楷书、篆书都有。刻完以后，我再把那个图章磨平刻新的，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没有钱，所以一个图章可以刻了磨平，刻了磨平。那显然他是一个从小学时候就已经带来的某种，应该说来自前世的某种天赋。等到再后来，这个天赋渐渐的变成了绘画，它在演变，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它是雕刻，捏橡皮泥，到高中的时候它变成了刻图章，再后来它变成了画油画，我画过十几幅油画，它总是在赋予艺术类型的方面发展。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灵感，我觉得油画这个东西比较费时间，而且油料这个订油画布都比较麻烦，我突然间拿出一张宣纸，找到了一根最粗的毛笔，很粗很粗，找到了一点墨。那天早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灵感，突然的一个灵感，我在宣纸上几笔就画出了一个黑脸的观音，你也许从来没看见过，大家看到过的观音都是面目清秀的白净的这么一个观音，我那天不知道什么灵感，我画了一个完全黑脸的观音，而那个观音至今为止我觉得它很特别，它似乎拥有某种力量，属于黑色的力量，它整个的形象，耳垂的形象非常的富态，脸型非常的苗条，很美，只是它的脸是黑的，整张脸都是黑的，但是非常美，非常的美。所以你知道它内在的某种属于艺术的东西一直潜在于你，它没有消失掉，即使过了20年它依然潜在于你。如果你想使用它，它仍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展现出来，但至今为止我都没有真的去使用它。我觉得我属于前世的某种艺术的东西渐渐的展现为我的语言的功能，他们从雕塑变成了绘画，30年以后他们开始向语言方面推动，我突然变感觉到我在语言上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有诗意，它是自然而来的，我没有经过受过任何演讲方面的训练，但有这种直觉，它一定是内在这个种子在发挥的作用。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某种种子，某种属于特定方向的种子，你要培养它。如果我现在仍然捡起绘画，我相信我依然能画，如果我去培养它，它依然会 展现的越来越好。如果我现在尽情的培养演讲的能力，我可以肯定的说它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你一旦发现你的某一颗种子，你就要开始培养它，否则它不能长大，它永远就是一个种子。但是你也要随着这颗种子想要生长的方向去培养它，不要太勉强，你要顺着它的方向来培养它。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我忘了，现在应该还活着。他从工作到他真正成为数学家，中间大概换了四五个行业。我记得他最早的行业是在学校里做这个语文老师，还是反正是跟数学完全没有关系的，做老师，又到工厂里，后来又到哪里，反正换了四五个行业。最后他突然发现他喜欢数学，而他进入数学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几岁了，并不年轻了，但他一旦进入数学领域，他就变得非常成功，非常的成功。所以你知道他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找到他的所爱，所以他前面的那个三四份工作并没有浪费。你不可能那么走运的一枪中地，不太有人有这么好的运气，你总是会找找这个翻翻那个，最后你将会找到真正属于你。所以不要担心，不要说我这几年当中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都并不是我的最爱，不要有这种想法。你每路过的一座桥都是你必要，都是你必须路过的弯路，它对你一定有某种潜在的帮助。所以别担心，花个几年的时间慢慢的找到你的所爱，然后你就知道你的真正的潜力在哪，你活着的意义在哪。一个人一旦找到他真正的所爱，他的整个一生就变得有光了，有光彩了。你的所爱如果将来能够成为你的工作，你的职业，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那么多的人他们在做着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工作，一个人如果能做自己喜爱的工作，那是极其幸运的事，极为幸运的事。那需要从一开始就培养，所以你还很年轻，你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你非常的年轻。你从现在寻找，你从现在培养，意味着你实际上在时间上已经大大的超越了很多的人，你丝毫用不着感觉到灰心，你实际上是占先机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佛教的各个派别灌顶的仪式大同小异吗？灌顶仅仅是仪式，还是具有深广的意义呢？首先，灌顶不仅仅存在于佛教，灌顶存在于很多宗教。天主教把它叫做受洗，约翰曾经给耶稣受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甚至飞来两只白色的鸽子，密宗把它叫做灌顶。灌顶其实应该分成好几个种类。类似耶稣这样的人，他的灌顶跟受洗是一种赐予宝冠的仪式，也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那个阶段，然后赐给他一个皇冠，是对他的一个印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也有灌顶，禅宗的印证就是一个灌顶，一个无形无相的灌顶，他印证你开悟了。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时候也印证他已经成道了，这是一个印证。那么另一种灌顶 是指一个人还在学习阶段当中。当一个人还在学习阶段当中，那个灌顶就意味着某种价值，来自神圣力量的价值，清除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它意味着某种与神圣力量的连接，这个是最潜在的意义。而当你了解密宗的灌顶的话，它的意义要深广得多。在密宗里面，所有的灌顶都象征着外在跟内在的相应，而这个相应实际上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在密宗的灌顶仪式里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复杂的程序，这些程序表面上是一个礼仪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所有礼仪性的背后潜藏着深挚的意义。比如说当你接受某一个灌顶的时候，上师会拿一面镜子作为灌顶的法器，你有参加过吗？有些灌顶里面会，他会拿一面圆的镜子，他用那面镜子让你照一下脸，一秒钟照一下脸，好了，这个也是一个灌顶。灌顶并不是说拿个瓶子放在你头顶上，拿点甘露水浇一浇头顶，摸一下头顶，不是的。拿面镜子在你眼前让你照一下你自己的脸，这也是一个灌顶。它象征着让你看到你自己本人的脸。你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脸是一个幻觉。当把镜子拿开的时候，你看到整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幻觉。所以在这个象征仪式背后，他用行为在告诉你他想说的。而有另一种灌顶，他会拿一个有五个面的水晶柱，在你的面前用一道光射过水晶柱，水晶柱就会散射成五色的光，它让你看，这个水晶柱一道光穿过以后散射成五彩的光，这也是密宗里的大手印里的一个重要的灌顶。这个灌顶背后的意义就更加深奥了，它在告诉你，你所有看到的五彩的世界，其实来自于一个源头。当然，当你听到我以这种文字的方式来向你阐述的时候，你能从理智上理解，你能从思维上理解，但这种理解对你无效，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密宗在灌顶的时候不说，他宁可不要说，他宁可用行为，用一根水晶柱吊给你看。你不能领悟就不能领悟，你一旦在那个瞬间，在一万个人里面也许有一个人能领悟，那么这个领悟就是真的。它不来自于理解，它来自于直观，它来自于一个真正直接的悟。所以你会发现在密宗的灌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方式啊，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各种奇怪的方式，每一个仪式背后都潜藏的很深的意义。也许大家看到过密宗的坛城啊，用沙子，彩色的沙子，这个非常复杂的坛城要花一个月，里一层外一层。当他们做好坛城以后，他们会把这个坛城用扫把在五分钟内摧毁，然后把摧毁以后的沙子倒入河中，这也是一种灌顶。这是一种形象的灌顶，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整个世界最终都是无常的，不像沙子一样，再美丽的现实都被毁灭，流入河中。然后密宗有各种各样灌顶，大威的灌顶、大圆满灌顶、马头金刚灌顶、普巴金刚灌顶啊、四臂观音灌顶等等，每一个本尊的灌顶都有特定的一些形式，这些形式象征了这个本尊的特定的性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汉传佛教最著名的一个咒语叫准提咒吗？ 也许大家很熟悉啊，准提咒，有很多人也许念过。你如果看准提咒的这个功德啊，它有各种各样功德啊，满愿的功德啊，这个无障的功德啊，等等等等。但你知道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这件事也许大家很少听到过。其实每一个咒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功德，它虽然一个咒语实际上可以一通百通啊，它有一个功德，也包括着各种各样其他的功德，但其实每一个咒语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功德，类似于准提咒。我记得启祖仁波切讲过，准提咒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百邪不侵，它有在回遮方面有非常强的功能，回遮力，也就是邪的东西、邪的能量、邪的气将无法靠近你，百邪都会自动退避。准提有这个力量，准提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净化性力。那你知道六字大明咒，也许看到过密宗对六字大明咒的解释，那个解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功能啊，你可以这样解释它，它的确涵盖了所有的功能。但它突出的一个地方是慈悲，它是观音的心咒，它尤其的慈悲。当你念动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周围的人莫名的会喜欢你，因为你充满了爱意。所以每一个本尊跟每一个咒都有它特定的力量。比如说普巴金刚，在密宗的说法，它是除障的本尊，清除障碍。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现代的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它的功能，它非常类似于打开一条阻塞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属于你的事业，也许属于你正在运作的某件事。如果你在某件事上有明显的一些阻力障碍，如果念普巴心咒的话，非常容易清除障碍啊，它是一个打开道路的力量。那么当你了解这些，你将会知道所有的这些咒语、这些本尊，他们都潜在于你，他们并不是外来的，他们其实是你内在的某一个力量，他们象征着你内在的某一个力量。当你念动普巴的时候，你将催动你内在清除障碍的某种力量，这个力量仍然潜在于你。而当你接受过普巴金刚的灌顶仪式的时候，意味着你非但催动了你内在清除障碍的力量，而且你连接上了那个属于神圣的普巴金刚的清除障碍的力量。这也就是宗教里提到的自力跟他力合一了啊，这就是灌顶的意义。这个意义意味着使你的自力跟他力合一，你的力量将会加倍，力量将会加倍，清除障碍的力量将会加倍。但是这里我想提到的是，难道说必须要有一个仪式你才能连接上他力吗？不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密宗里有自受灌顶啊。并不需要某一个人来给你灌顶，你可以自受灌顶。什么叫自受灌顶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跟，比如说你念普巴金刚，你虔诚的念诵的时候，你将会越来越发现那个念诵的力量不仅仅属于你个人，它潜在的似乎是对某种高超能量的呼唤，它已经在呼唤，他已经在做一个向上连接的动作。所以当你觉得越来越有这种连接感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力已经跟你相连。这就是为什么在净土宗里面并不需要观音，你可以念观世音、念阿弥陀佛、念药师佛，你没有任何观音，你也可以念药师心咒、念六字大明咒，你只要虔诚，那个自利他力就会合一，不需要灌顶。
所以在没有成道者帮助你灌顶连接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凭借着自身的努力连接上那个神。没有任何人说你必须要通过中间人，你明白吗？并不需，并通过中间人并不是必须的。你的虔诚，你心灵的呼唤，足以让你连接上那个高层面的力量。所以，这就是第26个问题。我们看27个，头顶上有气流，是不是开了？28个，从天灵盖把能量打进去，头上会出现动动眼啊。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不是从天灵盖把能量打进去，而是有能量从天灵盖冲出去，这个叫抛娃，这在密宗里叫抛娃法。所以抛娃成功的人一般只需要七天。密宗每年都会在这个春夏季举行盛大的抛娃法会，法会里一般只要七天的时间，就可以观想有一股能量沿着脊椎骨像子弹一样冲出头顶，到头顶上方本尊的心间，每天冲七天，你的头上就会出现一个洞，头皮没有破，头盖骨实际上，我们的头盖骨是有三块骨头这个合一的，在骨头里面会渐渐的会出现一个溶解的洞，很小，大概比指比一粒红豆还要小，这个洞就是叫抛娃洞。所以当你抛娃成功，上师会有一根吉祥草从你头顶上插进去啊。这个洞并不会一直存在啊，也许过几年以后它会，几个月以后甚至它就会封闭掉，它并不会一直在，但是有的人会在死后它都会在。抛娃法实际上主要是用来给老年人往生的，年轻人你也可以去抛娃，但是它对于生命能量是一种耗散，所以修抛娃的人一定要修长寿法，否则容易短命啊！因为抛娃是对一个能量的一个巨大的消耗，这就是为什么头盖骨必须是吻合的，否则你就在向外漏能量。所以抛娃本身可有可无，抛娃更适合老年人，适合那些即将往生的人啊，适合于修抛娃。我记得解放前有一个隐名的太极拳的一个宗师叫岳焕之，他的上师叫王太师母，这个王太师母当时在上海很有名，当时实际上汉地有几个有名的人，一个是热那活佛，一个是公嘎，一个是圣路活佛，还有一个其实很有名叫王太师母。王太师母有个弟子，唯一的一个弟子啊，真正开悟的一个弟子叫岳焕之，这个人住在上海，他的开悟境界还是很深的。我记得当年他有几个弟子也到活佛那去修抛娃，这个头顶也打开一个洞，回到岳焕之呢，就岳焕之听了以后就笑了，就笑笑啊哈，原来你这么喜欢去抛娃，好的。然后抛完以后，岳焕之因为有太极拳的功夫啊，他有隔山打牛的能力，就他不需要碰到你，好像练气功一样，他身上会发出气来。那个抛这个开顶抛娃的学生到岳焕之那以后，突然发现他更加能够对岳焕之的气推着走了。他没抛完以前，他的这个身体的感知能力稍微差一点，他抛娃以后变得很容易被岳焕之摔啊，在气功里面推手的时候不是叫摔吗？一推就摔倒。所以岳老师当时就认为抛娃虽然很好，但不是必须的，你可以去抛娃，你会变得更敏锐更敏感， 但你必须去长寿法啊。如果年轻人去抛法的话，对生命有一定伤害。好，我们来看29个。老师，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人除了肉身之外，还有很多层身体，都在身体的外面。我们平时冥想的身体以太身是真实存在的，是还是为了能量聚集而想象出来的。如果你看过梅赫巴巴的东西，你将知道每一层的身体都在身体的里面，没有别的身体是在身体外面的。如果你的以太身是超出肉身的范围，超出皮肤的边界，证明你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人。越是自我扩张越容易遭克，证明你是一个比较自恋、比较扩张、比较有坚硬外壳的一个人。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其他层面的身体超出你的肉身。梅赫巴巴曾经讲过，所有的层面都在你体内，1到7个层面的天堂全在你体内，没有一个层面超出你体外。以太体是最靠近肉身的一个体，它就在皮肤的下面。有少数的人以太体可以超出皮肤，但这种人我刚才讲了，你最好把它收回来啊，否则你容易克。它是一种自我扩张的现象，不要扩张。这以太体是真实存在的，以太身每天晚上在你睡着以后会飘离你的身体，漂浮在身体上方啊，10公分。它为了解脱身体的重压，在睡着以后它会飘出来，你一醒过来它就会回去。这以太体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想象出来的。在以太体内有更精微的身体，我们讲以太体是一个灰蒙蒙的身体，烟雾状的，灰蒙蒙的。在以太体的更内一层，有一层全透明的身体，全透明的，没有任何烟雾，纯粹透明。它比以太体更加精微，在这一层透明的身体内部，也许有人把这层 透明的身体叫做灵魂体，或者叫别的名字都可以，这是随便你取的，名字并不重要。所以我并不想给它起名字，对以太体内的身体我只想给它起一个称作纯透明的身体，我不想给它特定的名字。它是一个纯透明的身体，它的以太身之内，它的大小几乎跟以太身完全一样啊，几乎跟以太身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是全透明的，以太身是灰色的，灰蒙蒙的。在这层全透明的身体之内有更精微的身体，这个更精微的身体连透明都没有，怎么描述它呢？很难描述它，语言不能描述它。你只能讲在更内在的这个身体是纯能量身体，也许纯透明的外在的那层纯透明身体还是一个有边界的身体，但是更内在的这个身体是纯能量啊，它几乎没有一个可明确的边界，它是纯能量的身体。更向内一层，更向内一层，它甚至不是能量，能量还属于境界。更向内一层，它属于心界，它属于思想。对，无法表达它有没有形状，它没有形状，它是纯粹的思想体，它没有形状啊。再向内更难表达，语言不能表达。再向内可以表达为禅宗提到的心，因为思想还是心的杂念，还是这个海面上的波浪起起伏伏，还不是海面，还不是整个海洋。但是再向内，思想再向内，那就是整个海洋了。所以再向内这个身体，它的大小其实是宇宙般的，但它又在你里面，你知道吗？这个我无法表达为什么会这样，它既在你里面又是宇宙般的。你如果经历到，你会发现这一点，它的确在你里面，但它是宇宙般的，它是浩瀚，它是海洋般的啊。这是为什么会这样，逻辑上不能表达，逻辑上完全不能表达，它超越逻辑。再向内最后一层身体，它 他连宇宙般都没有。如果是宇宙般，意味着还有一个尺寸可以想象，但是再向内，它就是彻底的空跟无。这个无里面连宇宙都没有，宇宙还是有，还不是无。但是最后的那一层，第七个层面，它连有都没有，它是彻底的无，它是彻彻底底的无。这个无不是里面，不是外面，因为宇宙都没有，连宇宙都没有。所以你明白，肉身、以太体、透明身、能量身、思想身、心，最后涅槃身，七个。涅槃身就是空身，完全的无，完全的空。七个，这七个身体，你并不需要依次的达到的，你其实不需要从以太体开始，以太体开始只是许多条道路中间的某一条，类似于禅宗，它就不从以太体开始，禅宗直接从心体开始，它甚至超过了思想体，直接从心体开始，所以禅宗一入就入心体。一入就误入这个浩瀚的海洋，所以禅宗从来不提困在里面，从来都不提以太身、精身、能量身，都不提，他直接提那个心，你有可能直接进入第五层面的心体，直接误入这个海洋，一下子的了悟就可以达到它，甚至禅宗有人一瞬间就达到彻悟。达到证入最终的空都是有可能。但是除了第五层面可以直接悟以外，其他的层面必须循序渐进，不太可能。第五层面以下的这些层面不太可能瞬间进入，只能从以太体逐步进入。你不太可能直接进入金层面或者能量层面，不太可能，对不对？当然也有特例啊，并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可能，有特例。这个特例意味着他前世已经达到了那个层面，所以这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走进去。但是如果你前世没达到，你是一个零基础的人，那么你除非你直接通过禅宗的悟达到第五层面，要么就是从以太体开始一点点深进，没有其他路。详细的东西你可以参考梅赫巴巴的东西，梅赫巴巴讲啊，我今天刚才讲的还是最粗略的、最简略的方式。如果你要更详尽的啊，七个层面，你可以看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啊，它里面更详尽的讲到了这些层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